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又上课了。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第16课。16课跟17课呢，我们从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们传道人之间的关系来思考。所以呢，我们的课题是基督工人的肢体关系。这个肢体两个字呢，我们不常用，但是在这个香港的教会弟兄姊妹呢常用，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圣经的教导原是平衡的，但是呢某些教会所讲的信息跟道理呢有偏差。那个偏差呢是不平衡的偏差，并不是内容错误的偏差。怎么样偏差了呢？因为太强调传福音的责任，传福音的使命，而忽略了对信徒实际生活的教导。这是早年内地会，也就是现在海外基督使团前总主任呢高立富先生，高立富弟兄他说讲过的话。那这个呢来检讨我们自己啊，我自己也是常常在良友电台听电话，听弟兄姊妹心声跟问题的一些节目当中发现呢所讲的道在圣经经文的解经跟讲道当中呢传递的信息，跟弟兄姊妹透过一些辅导节目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是有一些距离的。那个距离是我自己要检讨，做一个传道人对信徒弟兄姊妹实际生活的教导要贴近。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传道人要常常去思想去思考的。所以今天也是在这里努力吧，我们一块努力从实际的生活里面去看我们怎么做好传道人应当有的言行侍奉跟处理。今天分一个实际的这个主题来看，就是与主内弟兄姐妹相处之道，与主内弟兄姊妹相处之道。首先第一方面，圣经劝诫我们是切实相爱，非常不容易。主耶稣说过，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约翰福音13章34节。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位传道人，有一位弟兄，他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要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讲到基督徒操守、工人操守的时候，其实这一位圣经人物呢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那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因为你看《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啊，所有的信徒，当时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呢，特别怕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声不好，他就是扫罗，以后我们称他为保罗。保罗因为逼迫教会，所以没有人相信他。那有谁是第一位接待他的呢？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所以《使徒行传》9章26节到28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记录，就是要学习巴拿巴有那种勇气去爱一个刚刚信主却没有经过时间考验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可靠的一位弟兄。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巴拿巴却体现了切实相爱的见证。今天我们仍然是30分钟的课里面呢，我会进入实际切实相爱的情况，所以我会读一读听众朋友，我们信徒弟兄姊妹 所写过的一些这个来信或者留言板的一些讯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这样说，有一个非信徒说，我知道你们信耶稣的人都是很好的，我有两个邻居都是信耶稣的，他们都对我很好，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互相之间怎么不说话不来往呢？原来这两个邻居来自不同的教会，所以彼此不满，互相不打招呼，这几乎反映了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局面。许多弟兄姐妹因为隶属于不同的教会甚至不同的教派，结果彼此不和睦，甚至看不顺眼，文明的就不打招呼，暴力的则言语攻击，甚至有不文明的举止。那听到这里，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对于我现在所念的这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出的问题呢，应该不陌生。接着还有三行，我一起读吧，时间虽然宝贵，我很快的读一读，因为这是重要我们要面对的。有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对原有的教会不满，因此分离出去另成立教会，也在新的教会中散布关于原有教会的恶言，这些也加剧了这种局面。这种局面似乎由来已久，也不知道如何对非信徒解释说明这些事。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讲操守、操行、谨守、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都做信徒的榜样，管理自己，谨慎自守，基督工人的操守、操守。刚才讲的，去了另外一间教会，所谓的新的教会，散布关于原有教会的恶言，这个是在言语上没有基本的教育跟操守，对不对？那我们讨论一下，当然我们这个不能像实际课堂啊，如果在课堂上有30位同学、50位同学，我们都可以提一提意见，有多少人你听过这样的情况，甚至你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位都是说信耶稣的，但是来自不同的教会，所以呢不但是彼此呢不打招呼，甚至呢也不和睦啊，等等，还有更差的行为。那个更差的行为是一般的基督徒稍微有一点点操守的人，非信徒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会做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信了主的人，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们要怎么样对待？那我不是说我也在这样的情况之外，我们是一起，大家都是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的时候呢，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切实相爱，怎么样学习巴拿巴能够接纳保罗？巴拿巴甚至引进扫罗去介绍耶路撒冷比他早做信徒，也就是侍奉主的那些使徒、教会的领导人，而在历史里面证明巴拿巴做的是正确的。这是第一，切实相爱的课题，非常实际的，是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所面对的。第二呢，是主理合一了。圣经说不可结党，凡要努力的寻求合一。上一堂课我们也探讨过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经文呢，以弗所书你还记得是第4章1节到3节，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思想，也可能跟你目前的处境不是最贴切，你不关心，因为你们没有合一不合一的问题，可是你要思想前面我们所听到的这一类的这个听众朋友所提的问题，其实他提的问题是关于教会合一的问题，彼此不打招呼的问题。 我呢是用在切实相爱，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切实相爱，也就是这个合一的问题。在腓立比的教会，我们说它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教会。那我们不是讲河南的教会、安徽的教会，为什么呢？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讲，新约圣经里面最代表性的最早的教会来做例子，哥林多的教会就不合一，也缺乏爱心。而腓立比的教会呢，同样是欧洲的教会，腓立比在北部，哥林多在南部嘛，也在今天的希腊这个情况这个地方。腓立比的教会呢就同心合一，可是腓立比的教会里面也有两个姊妹呢闹意见闹别扭，所以保罗写了腓立比书，也所以呢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有意义的。因为来到第四章呢，他劝寻都基跟有阿爹在主里和好，在主里合一。所以主里合一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侍奉神的每一个人，我再说连我自己周广亮也不例外，我们都要学习谦卑合一。这是基督工人与肢体的关系要留意的相处之道。第二，主里合一。第三，彼此劝勉，彼此劝勉。很多的经文，那像罗马书14章、15章的前半段，希伯来书10章25节等等，我想现在呢不跟你查经，我们就来思考怎么样与信徒相处，彼此劝勉。我再举实际的例子了。有一位听众朋友感恩多，笔名叫感恩多，常常在良友圣经学院还有良友电台的网站呢留下很多的这个留言。他写给陈锡三老的其中一封信里面这样说，你听一听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也听一听这是不是我们实际的情况。在讲圣经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当我查考圣经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看到神所悦纳的信仰是一个委身的信仰，可是当我面对会众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心灵。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前所未有的大。这封信呢是2012年3月所写的。中国贫富差距前所未有的大，许多会众都是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痛苦之中来到教会，他们渴望爱，渴望一个能带领他们脱离这种高压的信仰。我内心就很想安慰他们，我也相信神能够安慰他们，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种安慰。可问题是，我讲到的重点在哪里呢？是安慰吗？可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安慰的信仰，怎么样才能够从安慰带到委身呢？感恩多姊妹她所提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心里面都有共鸣。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迅速的发展，城市化人口，城市人口已经多于农村人口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在这种压力之下，极大的痛苦当中，信徒仍然需要安慰。怎么样安慰信徒，从安慰带到委身呢？全然奉献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呢？不单是感恩多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课题。所以这个彼此劝勉呢，希伯来书10章25节所说的是我们一直要做的彼此劝勉。我自己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呢，我跟弟兄姊妹说，建设性的建议请你常常提出来，怨言的不满呢用作代祷事项。因为对于怨言，对于不满呢，背后是有其他的原因的。正像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看到，忽略了寡妇天天供给的事情，所以有怨言。让我们继续的彼此劝勉吧， 至于怎么样带到尾声呢，这个就是我们到目前一直在努力的，一直在努力的，求神带领我们，我们是一起学习，一起前进，彼此带到，互相辅助，连我们之间现在也是彼此劝勉。第四方面，来到敏感的操守问题了，那就是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象最好是同性别的，就是你是一个弟兄，你向弟兄传福音，这样可以避免呢与异性单独相处，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是对方是异性，比方是一个姊妹，那我传福音的人，我当然不应该是一个人，我可能有教会的其他的弟兄或者教会的其他的姊妹，两三个人向另外一个人传福音，或者我们两三个人向另外的两三个人他们家去探访，哎，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教会呢是姊妹多，太太们多，那么去别人家去为病人祷告啊，传福音呢、啊、结果呢那个生病的人是谁呀、啊、是人家的丈夫生病了，那这个就很危险。他家的妻子还没有信主，你们两三个三四个教会的姊妹去为那个丈夫祷告就很敏感。因此呢怎么做呢，我们讲到操守跟见证，我们必须有一个是弟兄，如果是两三个姊妹，一看我们要去探访，要去为某某信徒祷告，但是这个信徒是弟兄的话呢，我们要约教会的信徒是弟兄的人跟我们姊妹们一块儿去，而站在前面讲话的应该是那个弟兄先开头，然后呢我们跟他们打招呼，甚至你带一点有爱心的这个手信跟表达爱心的一点点礼物，因为你是去探访，去传福音，去关心病人，去安慰病人的信徒嘛。这叫男女关系。早年我读神学的时候呢，在神学院我们不允许一个男同学跟一个女同学讨论功课的，这是操守，免得有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在教会我们说祷告分组，当然不能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这个是一定要留意的。讲到基督工人操守呢，以后我们也会讲到这个逃避淫乱的问题。第五方面，建立属灵的知己。属灵知己，如果我要你现在用一张纸写下你的好朋友，你能写出多少？三个吗？十个吗？或者写朋友，朋友，朋友包括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比方说有的是亲戚的，比方说你的这个侄儿啊、表弟啊、表姐呀、啊，他也可以跟你是能够谈很多事情，他不一定信主。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变成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而没有非基督徒朋友，这样我们的人生呢就跟现实的生活隔离了。因为我们有一堂课也讲到在教外要有好名声，我们仍然是活在世界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是入世而出世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要建立知己，圣经里面的例子，大卫跟约拿丹，保罗跟巴拿巴，彼得跟雅各约翰，都是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带领十二个门徒，大家都能够有生活的交流，不会孤单，互相辅助，能够分担重担。主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时候，他是跟门徒祷告，而且带领三个最贴身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同样的，你有最大重担的时候，你有这个属灵操守上的难题的时候，你是跟谁讲？你的婚姻里面有危机，有忧伤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同性的同工谈一谈话，辅导或者是祷告的时候，他会是谁？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信徒方面，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500多个 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在圣经里面，第一批的教会信徒马可楼房祷告的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是有120个人，肯定这120个人他们彼此之间是认识的。那120个人当中哪些是好朋友，3-5个人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呢，在香港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主日有定期一块吃饭的大概是10个人左右，常常讲笑，有什么意见他们也跟我讲，所以是有朋友的。那么在教会同工里面呢，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会主席，还有我们的这个牧职的指导，就是我们教牧同工，我们有5位教牧同工，也有一位指导的弟兄，他的年纪比我大，他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很热心的侍奉。所以呢，有一位这个教育的专家，也有执事会的主席，还有我是传道人，我们有一起保持沟通，那么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方向就不会有偏差。这是需要的，要有属灵的知己。你看耶稣基督操练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打发70个人出去，这70个人之间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团体。你知道吗，使徒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提到的人的名字，就是他认识的人呢，跟使徒行传里面跟他一起这个出去宣教旅行的人呢，有人统计过有70多个人。耶稣基督有12位门徒等等，这属灵的知己呢，我们要建立。没有朋友的话，属灵的操守，生活的行为容易有偏差。最简单的来说，你的心灵跟情绪呢，就容易有毛病，就容易有毛病。因为人都有喜乐的时候，也有忧伤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怎么办？在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辅导当中呢，我常常担心很多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一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他说是。有没有朋友？找不到朋友。这个呢，我们要帮助。所以在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也鼓励弟兄姊妹怎么样跟人做朋友。那这是第6方面，化敌为友，更进一步化敌为友。那每一个人都有朋友，同样的，每一个人也有讨厌你的人。我自己侍奉主这么久，从留言板看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信徒也很可爱，不同意我不同意周广亮，其实是误会的，我知道。那么用的用词呢，我觉得比较好像有一些酸的味道在里面，有些醋的感觉，甚至有辣椒的感觉，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的要讨好天下人，我们要好好做。但是呢，如果有意见不同，不会造成敌人的，这个我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讲。而能够化敌为友呢，是最理想的。因为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爱仇敌，学习与不容易相处的人同工，必须要同工的时候，当然要一起同工。你接纳他，他不一定能够成为你的知己，但是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各种人都有，各种背景都有，各种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不同文化水平啊，各种性格呀都有，各种性格都有。你还记得我们2课跟3课讲到的自我认识吗？都有。我们要怎么样包容？耶稣基督也说饶恕人多少次，你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21-22节，饶恕人70个7次，什么意思？490次吗？7×49？不是，就是不断的饶恕包容。当然你要指出正路，错的你要指正，态度上心灵上你是去爱他。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切实相爱，化敌为友，爱我们的仇敌。第七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延伸第5方面属灵知己了。第七方面就是支持网络。网络呢，不是说我们电脑上的网络， 而是在你的生活里面要有支持你的人。简单讲呢，就是好朋友。背景接近、年龄差不多的同工，过去可能曾经是同学，也可能有的人是亲戚，什么表哥表弟之间啊等等，组成一个支持的小组，一个月见一次面，或者一个月两三次见一次面，吃吃饭，讨论一下家庭，讨论一下教会的侍奉，讨论一下身体健康，讨论一下电台的广播，讨论一下各种培训，讨论一下社会的经济发展，找工作的问题，这彼此支持，有重担的话呢，互相承担，讨论的问题大家一起分享，三个人四个人就容易有所启发。这些支持的小组呢，时间长了，它是五年十年，其实跟着你一生到你老年呢，大家就是一块成长，互相勉励，同负一轭，行走天路。那这是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健康的工作态度，有能力的释放这个轨道跟果效，这些是需要的。主内信徒肢体相处之道提出这七点的建议跟反省：第一，切实相爱；第二，主理合一；第三，彼此劝勉；第四，男女关系；男女关系；第五，属灵知己；第六，化敌为友；第七，支持的网络。
美国学者肯特·奇斯提出矛盾戒律，鼓励了许多人。人都无逻辑、不讲理、利己主义的，但还是要爱人。你做好事，别人说你是为自己打算，但还是要做好事。当你成功，会带来假朋友和真敌人，但还是要成功。今天成了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但还是要行善。诚实与坦率待人，常使你受到伤害，但还是要诚实坦率。天父要使用坚持走正路的人。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
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会探讨领袖们相处之道，我们带领人的相处之道，然后呢，还有我们要追求的这个合一，继续的探讨合一跟我们要坚守的原则。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基督工人操守，我周广亮跟你分享到这里。有建议、有疑问，甚至有代祷事项的话呢，也欢迎你随时来信，或者呢，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留言，我们继续的勉励。好，谢谢收听，愿主耶稣基督祝福你，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